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啊，无论是在现场的，或者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他。那在这边也要欢迎最近你是来到洛杉矶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彼此认识，也可以一起聚集敬拜神。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1号哈。下一个周二，不是后天哦，我提早预告一下。那每到这个华人熟悉的节期呢，总是会令人特别想念我们在远方的家人们。也许你和我一样，因着疫情耽搁了原本计划要回国探亲的计划，已经好久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过节了。或者是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开学的缘故，然后刚刚才来到了洛杉矶，我都想邀请你在下周，就是过完中秋节之后的那个礼拜六，9月25日，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迎新晚会，讲员是蔡一光弟兄，主题是汪汪汪汪，他分享教会的点点滴滴，介绍教会，也会有这个轻松的信息。当然，当天有现场的聚会，也有这个网络的直播，希望可以借着这样的聚会来分享神在我们当中所赐下的爱以及温暖，也可以和大家一起稍微弥补一下我们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的这样的遗憾。那无论是团契或者是在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大家在未来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头，不要忘记邀请最近你遇到的新朋友们，特别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们，借着这一次迎新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认识教会，有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在今天正道的时间，我要继续分享士师记的正道系列，今天是第三讲。在开始前，请与我一同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使我们可以借着团契，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处处感受到你的爱与恩典。现在我们要分享圣经，求主同样也让我们能够从你所启示的真理当中，听到你向我们所发出爱的声音，能够引导我们更加爱你，更加敬拜侍奉你。献上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范围，我们会看到三位以色列的士师。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到士师记的第三章，我要先讲这一段经文，从第七节开始。刚刚文玉姐妹带我们读到的经文7到11节，讲到的是俄陀涅，他是以色列第一位士师。我们说到士师记里面记载着这样一种黑暗的循环，在第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若是从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循环当中有五个步骤、五个阶段，从原本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到他们渐渐背离神，导致受到苦难、敌人的逼迫，接着看到他们回转向神，以至于得到神的拯救。整个士师记里头大致可以看到7次这种循环。那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记载有6大6小士师，一共12位，所以并不是每一次一提到士师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循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2次这样的循环。当我们看到厄陀涅的时候，最明显很清楚的是7到11节里面能够看到每一个循环的这个阶段。他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位士师，就像是为了士师记做了一个模板一样，将这样的循环给介绍出来。同时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为了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下了个定义，也就是在第七节所说，当以色列人忘记他们的神，甚至到一个地步去侍奉敬拜别的神、其他的神，许多的巴利啦、亚瑟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已经彻底的背离神了。当讲到第二位士师以户的部分，描述更多的细节，等一下在读的时候时常很容易把我们这个荆轲刺秦王的这个画面联想在一起，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三位士师是所有士师叙述经节最短的，也只有一节，就是在31节这个小士师三家。关于俄陀涅，我们记得他的身世， 之前当约书亚的老战友加勒抛出这句话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俄托涅出来带兵娶了基列西佛，也娶了加勒的女儿过门为妻。除了他和加勒是岳父跟女婿这一层关系，俄托涅和加勒也有叔侄的关系。三章九节同样记载到，俄托涅的父亲是加勒的兄弟。这第一位士师战胜的仇敌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那边古山利萨田。这个利萨田的意思呢，原本是讲这个 double evil， 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王。俄托涅将他战胜之后，将以色列人民带入了一个40年太平的日子。接着经文我们看到12节开始讲到以户，当以色列人又行眼中为神眼中看为恶的时候，这一次神兴起的仇敌是在约旦河以东摩亚王伊基伦，同时这个伊基伦又招聚了亚门人亚玛利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了两个地方，棕树城也就是耶利哥，还有19、26节讲到的吉甲凿石之地。这两个城都是位属于迦南地中部的地带，在约书亚的年代这两个地点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吉甲是以色列人一跨过约旦河之后在那边立石为证，好让以色列后代子孙都记得是神让他们全体百姓从干地约旦河的干地上带过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到了以户的时候，吉甲也被称为凿石之地，一般认为那是因为他们离河床较近，有很多的石材，所以已经被当时人开发成为一个造石头造假神的一个重镇。另外讲到棕树城也就是耶利哥，在耶稣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原本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有坚固高大的城墙，但是神用出乎意料的方式让城墙倾倒，将整个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这个曾经被以色列人完全给征服的城，到以户的年代却沦落至摩押王的手中，还成了伊基伦当时主要的行政中心。伊基伦一共控制了以色列人长达18年之久，这是我们在14节看到的。一般我们对于这两个地方的印象总是停留在约书亚记的那一段，一个胜利的开始。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士师记里头，这两座城代表了却是一个失败的开始。这让我想到很多欧美国家那些华丽的教堂、城市，甚至是国家，当里面人的心忘记了神，渐渐世俗化了，无论是再豪华的建筑物也只能沦落为博物馆，这是好一点的。更糟糕的是还成了外邦人敬拜假神的中心。在 USC 念书的时候，住家附近有一条马路叫做 Allendale， 它街头街尾在 Adams 跟29街这边各有一个教堂， Roger Williams Baptist Church 还有 Great True Light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 现在10多年过去了，一个已经成为 Charter School， 另外一个已经改建为学生宿舍。我每次经过心中是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以前经过那边的时候，我总希望在那边能够看到一个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却只看到教堂是一个一个的被改建。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教训，也是我们应当被警惕的地方。我们继续看到经文15节开始，按着循环的步骤，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这个讲到以户是便雅悯人， 便雅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当拉结要死之前所生的儿子，原本取名叫便厄尼，意思是我的忧伤之子，但是雅各把他改名叫便雅悯，意思是我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含有喜乐昌盛的意思，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荣耀尊贵的地位，也是能力权威的象征。另外提到的是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原文这边要是直接翻译的话，是讲到他的右手原本是受到限制，像是受到捆绑这样的意思。有些近代的学者强调，他其实是因为右手受到限制的缘故而成为左手便利的人，是练出来，后天练出来，而不是先天就是惯用左手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刚刚经文讲到他是代表以色列人送礼物，好像是要向对方去进贡这样的一个机会，导致他能够见到摩押王。当时他特别打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大概一个手肘长，方便携带还有隐藏。十六节说到他是戴在当时右腿上面，衣服里面藏得很好，这样对于左手要去取用的时候比较方便。这边经文的描述对于左右边描述的特别详细。十七节讲到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形容的非常有画面。伊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在送完礼物之后，以户借着从这个凿石之地绕回来，假借要禀告一件机密的事情，而且还是从神明那边，在二十节这边讲到的神用的不是耶和华神，而是指代一般众神明，也就是假神，所以他是从凿石之地那边回来。因着这样的缘故，他让摩押王可以为了要得到这个神秘的消息，去支开身旁所有的侍卫跟亲信，一个人独自跟以户在一块。说时迟那时快，二十一节经文说到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这边原本是在表达，因为这个剑的穿刺刺透了，以至于摩押王的这个粪便呢、也自体内流露出来。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讲到，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个事发之后，摩押王的仆人认为，哎呀，他们的王啊，应该是在楼上上大号，没有及时去营救他，也没有办法及时捉拿到以户，导致最后王死了，以户也成功脱逃到以法莲山地的西伊拉。二十七节开始讲到的是，因着对方的王已经死了，于是以户在以色列人中吹起了反攻的号角，他向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是击杀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这是士师记记载到以色列人得享境内平安最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一节三十一节讲到今天第三位士师，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虽然只有一节，但表示神仍然愿意将这个人的事迹流传下来，让我们知道若是和其他的士师比较，关于山加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只有这一个士师，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或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表格，只有他在属地或者是支派这边是一个问号。那也有人更仔细的加以考究， 认为山家这个名字并不是传统以色列人会用的名字，若是再从亚拿的儿子去推敲，那也是属于外邦人的名，甚至是一种外邦假神的名字，所以非常有可能山家并不是以色列人。另外，圣经也没有特别提到当时以色列人受欺压以及山家他担任士师的年数。而且在四章一开始说到的是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因此有人将刚刚三十一节看作是在讲士师以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小插曲。那特别将以户跟山家的事放在一起，帮助我们看到神他确实有能力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来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位士师，每一位都有他们的特色，有彼此不同之处，但是他们同样都是神所要使用的人。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当神要用你时，按着大纲我要分享的是，他不会看你的过去，神会赐能力给你，还有你是参与在他拯救世人的大计划当中的一份子。从这三方面帮助我们在成为侍奉神的时候的一些提醒。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他不会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说俄陀涅他是众所周知的英勇战士，当他的战地指挥官加勒提出呼召向人提出挑战的时候，只有他自告奋勇带军队向前并且征战得胜，之后还成为加勒的女婿。但是呢，以户这边呢，这位右手受到限制的刺客，他照样可以用计将敌人的王给杀害。最后山家，我们看到这个不知道属于哪一个支派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士师，也可以同样被神使用打死600非常强高大强壮的非利士人。所以无论我们的身世身家背景如何，或者是我们过去有曾经怎么样的丰功伟业，又或者我们在先天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我们都不用过分去担心挂虑，更不要被那些东西给一直持续着影响着。既然神要用你，他就不会在意过去的你是如何。若真的要数算把过去的资历经历放在神眼前，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拿过去的标准来评断自己，或是在过去曾经为自己设立下怎么样的目标，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总不外乎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得到别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家人的肯定，希望他们能够认可我们。但是那些东西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拯救，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是用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神就是这样爱着我们，在他的眼中，你就是拥有这样特别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事情会比从神而来的肯定还要来得更有价值呢？有时候我们总会习惯去看别人的头衔，大概是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大家还是习惯介绍自己的时候，认识别人的时候就发什么名片。有的人会在他名片里面就这么大的一张纸，把他各样的头衔一大串放在上面，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来历。连国小家长会会长或者是社区 HOA 委员会主席，他都要放在上面，因为那些都是人会去 care 的事情，那些都是人会去注重的事情。 我们的过去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是拿到什么样的学位？管他是 PhD 是 MDiv， so what？ 那些是给不认识你的人看的。神最认识我。你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一副德性，神怎么会不知道？他绝对知道。只是神还是照样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这种卑微不配的罪人流血舍命，要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是那样的不堪，是那样的卑贱、污秽、肮脏，神他还愿意用他爱子的宝血来拯救你。那么这样，你还要怀疑自己的价值吗？你还需要靠世人的眼光、世人所注重的那些外表、行头、头衔来装饰自己吗？新约许多书信的作者保罗，出生在当时的大城市基利家的大树，曾经受教于加玛利耶门下，是他的得意门生，生活循规蹈矩，无可指责。So what？在腓立比书他自己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对于过去的种种，那些原以为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能不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当作有损的呢？同样，对于过去的种种，那些我们惯于背负的重担，容易受到的捆绑，同样我们不要害怕，神今天要用你，和你过去无关。那些不好的过去，无论是我们个性上的缺点，或者所谓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甚至是伤害，也完全不能够拦阻我们为主而活的借口。因为各位弟兄姐妹，你所相信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罗马书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么请问，你还要继续为那个已经死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旧人而活吗？不，第八节说到，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不是讲未来回到天家那个时候的同活，而是现在就在这一刻起，当你接受基督之后，你就必与他同复活。今天在基督里的我们，哥林多后书讲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借着耶稣所创造的是全新的你，神要用的也是全新的你。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的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形容的就像是神精心打造的手工艺品一样，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是一个全新创造的生命，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各位弟兄姐妹，神要用你，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过去，也完全不关乎你过去有怎么样的背景，他会赐能力给你，他会与你同在。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往往在神兴起士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灵与士师同在。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俄陀尼身上第十节说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这边所用的是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借着俄陀尼来彰显神的能力和作为。另外在二章十八节讲到，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这样两相比较，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就代表了神与士师同在。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通常是神向某一些他所拣选的人所启示 指引，好让他们去完成神旨意的一个媒介。神也借着他的灵去更新人的心，赐给他们恩赐能力去完成他的使命。到了新约的年代，每一位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都是因着同样的信心，因着听信了福音，被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施浸，归入他的名下的人。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分别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以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这两处的经文，刚好都是十三、十四节，一个在加拉太书三章，一个是在以弗所书一章。这边讲到重点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到的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关于这一点，从福音书里那位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浸者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以及他为耶稣的见证当中，我们知道他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这是根据马可的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同样记载到施浸约翰的话，说到，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这里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用圣灵给信他的人施浸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讲到，当时是祝棚节的时期，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从这里我们知道，神赐下圣灵降临和耶稣救恩的完成升天有密切的关系。使徒行传一章讲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传讲神国的事情。当时他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人。那时候耶稣告知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第八节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紧接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关于圣灵降临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也让我们知道，从施浸约翰最早的见证和耶稣自己对门徒所应许的圣灵已经赐下，完全的浇灌下来。在那之后，我们所确信的就是如同彼得当时向众人的宣讲当中所提到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时至今日，凡是已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即会有圣灵的同住。这些都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所整理归纳出来的。我们不要再去把神的话就放在一边，然后轻易的去相信其他来自于个人的，甚至是某某名牧师的那些特殊的经历或者是言语，以至于搞得我们不清不楚，还要去等候哪时候圣灵才要降临，或者是还在怀疑到底圣灵有没有住在我里面。 因着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必定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也就不用再去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还是哪里不够，而总是因此裹足不前。我们除了要放胆的尝试、努力的学习之外，我们也要思考的是如何善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今天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世事以户，当时用的是两刃的利剑，三家所用的是赶牛的棍子，截然不同的兵器。至于俄陀涅，我们可以说他是拥有过人的胆识，能够当仁不让。那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同样我们也拥有不同的恩赐。格林多前书的经文告诉我们，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十一节说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要谨记，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有神的灵赐给我们恩赐，我们就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千万要好好的使用我们自己的恩赐，不要把它给荒废了。各位弟兄姐妹，要拿出来用啊！是神所赐给你的，就没有什么好藏私的，千万不要把它埋藏在地底下了，否则主要责备你。你要拿出来，因为神要用它。我们注意到，当以户刺杀完摩押王之后，到了以法莲山地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虽然他是先说到你们随我来，但是后来紧接着是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这句话让所有以色列人知道，这件事是关乎他们所有人的事，整件事情的结果是出于耶和华神的，耶和华已经把仇敌交在你们手中了。以户并没有要特别强调自己所做的，以免被高举窃取了神的荣耀。他使百姓知道，那真正能够得胜的原因，只有因着神与他们同在。我想，在北美的华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只是时常我们会忘记要拿出来给神使用，只是我们时常在用的时候，也会忘记要将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彼此鼓励，多多的在教会当中，也就是坐在主的身体里面，神给我们有许多恩赐能力，最好的就是使用他们来建造主的身体，让主的身体更加强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记得不要将我们所拥有的才干、智慧误以为是属我自己的，那些都是属神的，是从神的灵所赐下的。那么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就要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那将会是他让我们参与在他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今天的三个事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兴起他们是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虽然士师记里面时常看到百姓是那样的悖逆神，忘记神，偏离神的道，不听神的话，甚至跑去敬拜侍奉外邦的假神，因此受到外邦人的欺压，一直要到他们想起了神，回转过来才向神呼求。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因着神的怜悯，一旦以色列人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成为拯救他们脱离敌人欺压的帮助。今天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同样也有他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我们原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就是要让世人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同时我们也应当 指引世人，使他们得知神的救恩，让世界得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我要翻一段圣经以西结书的话。以西结是在南国犹大要亡国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陷沦陷于巴比伦时的一位先知。当时神已经针对以色列君王和首领做出审判了，因为他们没有做好牧养神羊群的责任，只顾得自己的利益。在以西结书34章11节，我要念到16节，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14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是神终极的心意，他要亲自做他百姓的牧羊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谦卑顺从的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还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说到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是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那么我们眼前最常出现的就应该是那些还在罪恶当中，还在失丧当中的人。刚刚提到过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被提醒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之后，保罗继续说道：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心意还是没有改变，就是要让世人领受到他救恩的福分，能够白白的被称为义，然后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去传扬，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到同样白白的福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先领受到神救恩的人，没错吧？你是领受救恩的人吧？那么既然你是神借着基督全新的创造，那么今天神就已经把你新的使命、新的职分赐给你了。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得救，耶，然后就没事了的。神要使用你在他拯救世人的大业当中，你要将这白白得来的恩典让更多人能够白白的得着。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既然我们已经被神拣选，被主拯救，那么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比你要去完成神拯救世人的大业要来得更有意义或者是更重要的吗？是要开一个大企业吗？是要赚进人生第一桶金吗？还是好好栽培儿子让他们进常春藤呢？还是让自己的身材雕塑得更玲珑有致，还是孔武有力？这些个事情比起神国的大事都只是微不足道极其短暂的小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那些个事情却总是吸引我们花我们最多的时间，花我们最多的精力去应付的。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主耶稣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吗？但若是我们总还是只顾念着这些地上所见着的这些短暂的小事，那么我们在天上的户头将是永远的 zero balance。 我们真的必须好好的想一想，终其一生忙了半天，到最后若真的只落两串胶，空手回天家，这样像话吗？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生活在黑暗当中，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也好，或是在黑暗的巷弄也好，在大学最高知识的殿堂也好，或是在穷乡僻野也好，甚至就在你的左右邻舍当中，就有人未曾听过福音，就有人正在生与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他们有机会因着听到福音而得救，他们有机会因着相信耶稣从最终得到释放，他们有机会进入永生，和我们一起与神来同行。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有人向他们宣讲基督，就少那么一位号称自己又爱神又爱人的人，去向他们传讲那个使神与人和好的信息，使神与人和好的道理。你愿意被神使用，在未来的几天走向他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参加你的团契，参加教会今年的迎新会吗？或许神就会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使用你，成为其他人得着耶稣救恩的一个帮助。你愿意起身而行，参与在他拯救大业之中吗？让我们今天都成为基督的使者，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来归向我们的大牧者，归向好牧人。各位弟兄姐妹，神他不会看错人的，他从来不会看走眼的，他拣选你跟我，拯救我们，有他宏大计划当中那个最美好的旨意。你是神要使用的人，不要怀疑，神真的要用你，你也可以绝对大大的被神来使用。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好不好？我请大家开口向你自己说，我要被神使用。来，我要被神使用。然后开口向主说，主，我要被你使用。来，主，我要被你使用。无论我们过去如何，当在神面前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定不会闲着，我们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能力给我们，只要我们好好努力用心的预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神是如何按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正在慕道的福音朋友，当你知道你可以借着耶稣和宇宙当中这位独一的真神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那么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个罪 原本要带给你的一切的困扰，那么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并且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宰。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可以向我或者向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表达，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或者你还有一些信仰上面的难题，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尽快接受敬礼，并且有良好的敬拜、团契、读经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主的恩典与爱中。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告诉我们，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就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应许，愿意向你来呼求，使你大能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彰显，好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愿意被你使用，就接受我们的邀请，走到你的教会当中。以上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